这风水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呢？他为什么百度上前面说一种迷信，后边说是一门学科又如何的呢？我只能说风水啊，古人总结天文地理，他不可能总结的都对，他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符合自然规律，否则千年下来谁还信这个呀？所以这里头我觉得必然是鱼龙混杂的。我们常说那句话，精华与糟粕并存，这风水时间一长了，跟算命啊、八字八卦都纠缠在一块儿了，很难再摘清。就跟中医里头它有一些不符合科学的一些巫术类的，过去怎么叫巫医不分呢？就我们需要往出摘，就这个东西肯定有它合理的地方，也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可为啥百度那说先说一种迷信？嗨，政治正确了。你想让咱建国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是吧？那你要说别的也有道理，那不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吗？其实我一直不这样看，人类诞生这都多少年了。宇宙爆炸，这个到地球诞生46亿年，然后后来经过这么，你马克思主义诞生，你不过才400年时间呢。你400年时间理论，你说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那是谁肤浅呢？我认为那是对咱们人类诞生以来各种学问的一种轻视吧。起码我们现代人要以现代角度看问题的时候呢，应该一分为二的看这个事儿。所以他所说一种迷信呢，他是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冲淡。他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那么为啥现在这么多研究风水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解决现实问题你光喊口号不行，你还得深入实际的把一个事掰开揉碎了，拿出方子来。胡适当年讲嘛，说美国的那个杜威讲的实用主义嘛，叫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也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需要面临的。你看我说最典型的，你在最近这十几年，你发现在我们主流的官方媒体当中啊，很少再提到英特奈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就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而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个达到小康社会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啊，就是由原来一个庞大的口号共产主义改成了一个短时间可以实现的伸手能摸得着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也明白，喊口号讲长远目的、画大饼、未来愿景，糊弄不了人。你眼巴前能伸手够着的，这个很现实。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说你家家富贵啊，什么将来都好什么的，这是念喜歌，很多人不信。但是风水里头有些技术，让你解决眼前的问题。比方说，你看这东西，我就看这景观挺舒服，我就高兴；我看你是搁这东西，我心里就膈应，就恶心。比方说北京东三环中央电视台那大裤衩那建筑往那一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左右也没有跟他对称的建筑，而且这一个楼一个楼什么还比较扭曲什么的，你看着视觉上跟中国传统审美就不一样，你心里就不舒服，你都说那年他着把火，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现实的心理学和视觉景观。你等具体到应用上来讲，你比方说那个，你都说的，我说到那个大楼当年着火的事儿，它的很多材料都不是防火的，而且我进那中央电视台里边，我看了一圈啊，好多的地方是浪费的，对于办公根本没有用，就观赏面积，而且确实也不利于人员疏散。曾经有一个人进到楼梯里头，发现各个门都打不开了，在里边差点没困死，你就说明他设计是有问题的。而且中央电视台现在还有一半以上机构飘到外头。建那么大楼花了50多亿，你到现在不能都进去办公去。我认为这个就是现实的风水问题啊。而且你这个拿到风水学上来讲，肯定能讲出一些说法来，对吧？所以现代人更加关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所以我说风水在现实社会当中的应用范围反而比过去增加了，是更多人在关注这个细节。那么在中国范围内啊，全世界最讲风水的是中国人。中国人里最讲风水的是南方人，南方人里最讲风水的是香港人。我估计我说这点您不会跟我反驳，只要你了解香港，香港人你不说全民信风水也差不多，尤其是高官巨富。有的人奇怪说，怎么这大官那个这个有钱的人往往学问也大，他怎么还能都相信风水呢？我告诉你，越是大官越是有钱的，就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他越信风水这东西。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是高官巨富拥有的东西比穷老百姓要多得多，他比穷老百姓更怕失去，这是第一，他怕失去。第二个是他拥有的越多，占有的越多， 他发现他没占有的东西越多，因为他站的高度发现，哎呦，我虽然挣了1000亿的，你看那边世界首富还10000亿的，他羡慕人家，他想达到那个高度，一山比一山高。穷老百姓呢，别说一个小目标啊，我要挣个10万8万的，我就挺高兴了。这农民把今年农业税给我免了，我就满足了，他极容易满足。所以他就没有对物质那么大的渴望，他对这些风水这种神秘力量他也不拿当回事。所以你就看生活当中算卦叫官问行富问灾，平民百姓问发财。当官问我什么时候有坎儿，有钱人问我什么时候有灾，你等老百姓找了算卦，哎，你给我算算我，啥时候发财，这准是小老百姓没啥钱的。所以越是高官巨富他越信这东西。香港呢高官咱且不说啊，巨富可遍地都是，经济发达。那么我下边给大伙说一个呢，香港80年代一场可以说延时达20年的风水大战，香港人都知道这事儿，而且经典，大家至今仍把它当作风水经典。是什么呢？在香港中环这地方发生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中心，加上咱们中国银行的香港大厦，这三个大楼之间斗风水的事儿。这个是风水史上经典的案例。可为什么发生在中环这呢？您各位去香港的知道，是必去的地方维多利亚港，而维港呢地处中环，中环是香港几乎最发达的地方，那也是香港商业圈里头的顶级地方，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加金融街吧，就最繁华的地方。说为什么选那儿呢？那是因为香港的水啊，多数来自珠江，入海口就在香港那嘛。顺着这口进来那口出去，中间在这个水呢形成两个水槽 S 型的，这个在风水书上呢叫做九曲来水，最好的风水。为啥？上来水急走出水缓，把这个气儿留到这儿来，留到这儿还能聚起来，它慢了，这在风水上是最好的地方，九曲来水，而且水是财呀，你留在这儿还气还聚出来，这得多好的风水啊。所以这个地方视为商家必争之地，但可有一样，它有处啊最易于发财但又最凶险的地方，三煞地。哪儿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汇丰大厦，哎，中银大厦加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中心这仨地方所在那个小洼槽，就中环这个地带。中环隔着水那边是什么呢？是尖沙咀旺角一带。这个尖沙咀它这个岛是个小尖儿，正对着这边，这边水过来在这儿又形成个洼槽，这个地方在风水上讲叫三煞地，非常凶的一个地方。说三煞是什么呢？在风水上讲呢是青牛青羊和乌鸡三样东西，具体它要涉及到天干地支啊、荷化水荷化木这个局，我要跟你把这说清楚恐怕得一天一宿，而且你要没这基本知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你听不懂。大致反正这就是风水上比较凶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高风险高收益，越是煞地凶的地方它往往也旺财，这就我们常说的要想富走险路。风水书上是要想富斗三煞，就三煞这地方你要把煞气避开，那你就旺的不得了。所以这地方吉藏凶，凶藏吉。那么这地方没两下的人也不敢在这儿来啊。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香港汇丰大厦的，也是汇丰银行的总部所在地，是1985年竣工的。他当时这个地方请了英国一个设计大师叫福斯特，当然这福斯特他肯定是和香港的风水大师做了结合咨询，说这煞气从整个水这边唰就过来，地角成直角就冲过来了。你要想把这煞气里能量留住让你财旺，你得避这煞。怎么避开呢？想了很多办法。就当初呢，他其实汇丰大厦需要的呢就是20000多平米的地，但是呢他买了50000多平米，干啥呢？先在维多利亚港这个水边这儿，因为他这大厦建起来直接对着水，无遮无挡，先在这块呢种树，一层一层的树啊化解这煞气。这树种在哪儿呢？就现在咱们说的皇后巷广场，你要去中环呢，这广场太有名了，在那儿先搁这些树啊，把这直面过来的煞气给避一避，化一化，然后到这汇丰大厦这楼这边呢搁两个狮子，狮子能镇煞。两个狮子这名有意思，这个张嘴那狮子叫 Stephen 史蒂芬，闭嘴那狮子叫斯蒂， 这俩狮子在那镇煞。有人说这几层树和这狮子就能把这煞给化了给镇了，不能。他这楼建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楼啊，这煞是从地面直冲过来的，他为了解这煞气避这煞气咋办呢？汇丰大厦是没有一楼的，就整个这一楼是空的，你这煞气从这底下刷就都过去了，贴地面。然后呢，他也没有正门，你进这汇丰大厦两边有扶梯，顺扶梯直接进楼里头，而且从这二楼到八楼这呢像个天井似的，这煞气过来呢，你可注意啊，你光躲煞不行，你得把这煞的能量还得留住，你才能旺财。所以顺着这个二楼底这玻璃呢，这煞气往上透，两边天井螺旋似的化解煞气，把煞气当中能量留住，还不让煞气直接伤你。这道理就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挺忌讳，你卧室的窗户下边有一条路正对着顶着你，那我得想法把这躲过去，稍微偏一点，也是这种方法化煞。所以他用这些种办法呢，既把煞气中的能量留住，同时又把煞躲过去，这是汇丰大厦比较高明的招法。让他建成以后呢，果然这个汇丰银行的无论是股市还是什么，因为汇丰银行还掌握着港币的发行权呢，那香港人对汇丰银行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人家总裁也很骄傲，香港所有大厦讲风水我们是第一，人家有多种的化煞方法，还能把能量留住。但是这好事呢，到了1989年呢，就中间遇到挫折。为啥？跟他争的主来了，什么呢？中银大厦，中国银行大厦。这个1982年的时候啊，这个香港政府呢就给中国银行批了块地，就是离这个汇丰大厦不远，也在中环这好地方批块地。那会儿我们也知道，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马上就发表了，香港回归呢这是一定的事儿了。所以呢，咱们这个中国银行呢是有必要在香港的这个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呢，咱有一个大的金融机构。所以当时香港政府给批了这块地，但在这块地上怎么建？你旁边就一个是这地方是个三煞呀，有煞气，在旁边又有个强大的这个，一个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汇丰银行，人家那楼风水那么好，怎么办？这个时候请到的世界顶级的建筑专家贝聿铭先生来给设计这个楼。85年开始建，89年8月8号竣工，挑了据说是20世纪最吉利一天竣工。那这个大厦建起来之后啊，旁边汇丰大厦是倒吸一口凉气，不光汇丰大厦呀，港督府当时是英国人派这个港督嘛，也吓得不得了。怎么？这大厦太独特了，它建起来之后啊，当时是香港第一高楼啊，367米，建出之后这楼啊是三个刀刃形状，你要在网上搜那图片，你看像三把刀似的立起来，一把刀那刀刃对着的是汇丰大厦，一把刀对的是驻港的英国部队，另一把刀对着啥？港督府。这架势很明显呢，这潜在的你们这都算我敌人呢。咱也知道香港回归了，我们要对香港进行控制之类啊，这三把刀其实指向很明显。说管不管用呢？这风水上这东西太邪乎了，它一立起来，汇丰大厦的成绩业绩马上就往下掉，股价也跌，业绩也不好。更有意思，他不一把刀对着港督府吗？当时的港督尤德公爵在任上心脏病去世了，这是在任上去世的第一任港督。然后接任他的这港督叫韦一信，这韦一信他也心里嘀咕了，虽然是英国人呢，入乡随俗啊，这怎么回事啊？说这都风水事，赶紧找风水大师给看。风水大师说得了，种树吧，花种柳树，柳树枝柔软，能把这刀刃的煞气直接就冲过来害你啊，所以他种树。奇了怪了，种一棵死一棵，种两棵死一对，种了一年多树全死了。韦信一看这晚了，没法画了。果不其然，接下来连着两三任港督，一直到97回归的时候的彭定康，在任上大小手术不断，总弄毛病，虽然没死吧，而身体都不好。到97回归，第一任特首董建华说，董建华也住在港督府，死活不干，我坚决不在这儿。这有点像那个韩国总统尹锡悦说什么不住青瓦台，说青瓦台的风水不好。董建华是死活我不在这儿，我还想多活两年呢。你就说这中国银行这三把刀厉害不厉害？那么这么厉害，这时候还有人敢知难而上？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要建个总部，香港政府说给你批块风水宝地，哪儿啊？就在汇丰大厦和中银大厦当间啊。李嘉诚说你这是害我呢还是捧我呢？但是李嘉诚啊，要说大买卖家知难而上，马上找来自己的风水师。我跟大伙说，香港大老板没有一个没有御用风水师的，他这个风水师叫陈帅佛。这陈大师说呀，来我帮你个忙，咱好好设计设计。因为这个地方呢，长江集团的中心呢，左边是汇丰大厦，右边中银大厦。就中银大厦，你看他原来设计这门像这边，这不左右吗？但他给改了，他把这门倒回来，向着这边，这样就是以正门为方向，左边和右边正好换个。就是他的左边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中银大厦，右边变成了汇丰大厦，他左右换个。而这个时候，这两家两边这俩邻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了。90年的时候，汇丰大厦就针对你中银大厦的三把刀，你不对着我汇丰大厦吗？采取个办法，我在顶楼呢安了两门17米长的大炮，炮口就对着你中银大厦。你说这明摆明的刀炮对战，香港人都乐得不行了，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你们有钱的干去呗。这刀炮都对了，对了之后汇丰银行的业绩就稳住了，所以这炮是管作用了。而这炮有一年特有意思，刮台风把这炮口啊刮歪了，结果没对准那个中银大厦，对哪儿呢？对着渣打银行大厦，给渣打银行吓得赶紧给这个汇丰这边发函，你们限期整改啊，这哪行，你轰我们能行吗？啊，马上又给改回，接着对这个中银大厦。所以这两边都打到白热化程度了，你想李嘉诚能不害怕吗？李嘉诚风水师说咱这么着，这两边啊，你同时这边是刀，这边是炮，这左边中银大厦咱说这是青龙，右头汇丰大厦是白虎，咱呀别惹他们。这不是楼得盖方的有四个角吗？把四个角磨圆了，一下子四角楼变成八角的楼。就是你两边刀的煞气过来，炮的煞气过来，打到圆球上的不受力，我给你化解掉。然后所有这楼的玻璃都用防弹玻璃，然后做成那种盾牌形状，意思你刀也好，你炮也好，你伤不着我，你攻的厉害，我盾牌守的还好呢。所以他用这种方法，他把这煞气化解开了。而这个风水格局更有意思的呢，他在楼的高度上还找。我告诉大家，长江集团的总部楼多高呢？是283米。他左边这块这个中伟航大厦是367米，右边汇丰大厦是179米。你看他呈阶梯形的往下来，他为什么要低于中银大厦高于汇丰大厦？就是这两边一个是青龙位，一个是白虎位。我呀青龙比我高兴，我一定要压白虎一头，因为白虎探头不吉利，为煞星。这个在风水书上有句讲，说宁让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抬头啊，就不让你压我一头，然后你运气比我旺，那我就坏了。所以他在高度上也是按照风水书找回来的。您琢磨琢磨，精彩不精彩这风水故事？如果说风水这东西一点道理没有，这些高官巨富，这世界顶级有钱人，他吃饱撑的在这瞎折腾，他就不折腾。所以说到这儿呢，咱得说到一个话题，说老梁你说半天了，风水你信不信呢？他准不准的？我告诉大家，我的理解是什么呢？风水本身呢有合理的地方，但掺杂着这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呢，它往往对你是个强大的心理暗示。就是你按照这风水格局来，你觉得我一定会旺，一定会旺，一定会旺。哎，这个东西有时候对你就是个正能量，它激励你把事情干好。所以我说风水给你提供心理暗示或者好的环境，同时呢不还得你个人努力吗？就像说买卖上银行给你贷款，贷款很充足，你不也得会做买卖吗？要不你一样赔吗？它跟那道理一样啊。这风水呢就好比银行给你的贷款，好比是什么呢？所有富人都说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你会富起来的，对你是个正向激励。但你自己要没能耐，或者你懒惰你不干，那你也干不起来。你这种事其实你很多，你想想当年宋徽宗那个时候，宋徽宗最信道家的东西，他对术数风水也感兴趣。当年金国打汴梁城的时候，第一战大将李纲带着部队把金军击退了， 到第二战的时候，宋徽宗太相信老道了，有个叫郭京的老道说咱甭费那事，还找李刚什么最后杀人一千咱自损八百的，我呀能用风水之术布下天罗地网，能动用7777个天兵守护东京汴梁。宋徽宗一听也够混蛋的，就信这郭京这道士了。结果金兵打来呢，这郭京上层做了一段法术，啥也没干，宋徽宗也没让当兵的做多少战略准备。完了金兵打来，这郭京跑了。这时候金兵二次进军汴梁城，打开汴梁城门，这才把徽钦二帝裸到五个城坐井观天。这是北宋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夜嘛。所以就说即使那个郭京再准，给你把风水啥都准备好了，你是不是得积极迎战呢？你得备战呢？这咱们叫尽人事听天命啊，你自己得努力到那儿啊，老天才配合你啊。你咱看这个，你这甭说是道啊还儒啊，那佛家也讲这个，咱很多朋友背心经，心经背后后边最后边背的后边有那么句话吗，叫于是说曰，叫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什么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听着挺绕嘴，念咒，其实翻译过中国字就四个字，干就完了。意思佛不论怎么保佑你支持你，你得努力到那儿。所以怎么叫六波罗蜜里第一波罗蜜叫精进波罗蜜呢？你得精进呢。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天地人都讲这规律和道理。当然有些时候呢，说那我要懂风水术，我选好地方我干啥，我不占尽便宜了，也不是。老天有时候在这方面还给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约，你也得你的福报啊，你的努力到那儿才能管。比方说历史上有位这个著名的大将韩信，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您肯定听过。说这韩信怎么从一个淮阴市井的一个小人，最后居然就拜了王侯，当了三齐王，又是什么最后淮阴侯呢？他怎么起来的呢？有一天呢，他跟他老娘啊过日子挺苦的，他在山坡上放羊，这放着放着羊迷迷糊糊躺一块草地上一个小洼地睡着了。说神仙这时候在他身边走过，说哎呦这地方可不得了，谁要是把老家啊父母埋到这块，他将来就能当王侯，厉害了。韩信醒了一琢磨，哎呀我爹死哪儿我不知道，我娘可没死着，要把他埋这地方我将来就王侯啊。他就气迷心了。怎么埋的呢？咱们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看为什么中国古代那男的他一般除了和尚以外不剃头发，到满清的时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反抗那么些年，他认为这头发胡子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父精母血，你不能轻易动，所以这个玩意儿它就代表你的身体，代表你的骨血。韩信想什么招呢？我也不能把我亲娘弄死，咋办呢？趁他娘睡觉，把他娘头发剪下几绺，把他娘指甲剪下来，头发指甲混一块，他就给埋这块地里了。这个地方就是九里山。韩信后来不就封王了吗？可是封王是封王，韩信活了33，在未央宫里就被萧何吕后设计害死了。说韩信本来啊能活73，为什么损阳寿40年呢？他有几个事儿干缺德了，其中第一件缺德事叫九里山前活埋生母。你看这老天爷多会找平衡。你找风水宝地封王了，可是你啥害生母了，损你阳寿，你33就死了，损你40年阳寿。所以你要听有传统曲艺有韩信算卦，你可以找来听听，里边这些事儿挺有意思。它其实并不是迷信，它是老天一种微妙平衡，告诉你好事不能你一人都占了，而且你这上占了那上就得亏。这上得那上失，这上失那上得，老天爷总体是平衡的。这也符合风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平衡，也是这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我说的了。说你风水先生说你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好风水，那谁埋去将来后边就发达，那还了得，那都是王侯，那风水不就被抢没了吗？这就是咱们说的，那风水先生啊要真知道这地方埋去肯定后边就发达，自己运气也好，他自个儿早埋那儿了，他还给你看让你把先人埋到这么好的地方。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就跟股市那黑嘴似的吗？他告诉你买这股票买那股，他知道买这发财，他早买了。他还跑电视上，跑到网络上，叭叭叭跟你讲买什么股票，哪有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东西，鲁迅先生说的对，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所以你要是个明白人呢，自己研究自己琢磨，做事虚心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咱们得 积善成德，不能都指着我看看好风水啊，算个好八字，我这辈子弄点这个树那树我就起来了，这是不对的。所以那风水先生真要是这地方准的话，那把自个儿爹埋那自己后辈不早都起来了吗？所以有那么一首诗您记住了，说的非常有意思，叫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道北说西东，山中若有封侯地，何不于此，丧乃翁，把你爹埋了得了呗。